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了约翰福音第15章16节，耶稣说，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不是因为你们信我所以我拣选你们，而是因为我拣选你们所以你们信我。有人觉得这很不公平，没有被耶稣拣选的人就进不了天国，万一我是没有被拣选的那个怎么办呢？有这样疑问的人，我们可以马上解决他的问题。我可以带他做决志祷告，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到永生的救赎，没有人能够抢走你进天国的资格。但如果他说，谁说我要做决志祷告了，我还不一定相信呢，我只是随口问问，那也许他真的没被拣选，我们也没办法强迫他进入天国。我们能进天国是出自神的拣选，但也要我们用自由意志去相信。天国的救赎就像是一个落水的人得救，救生员把一条绳子扔到他身边，不代表他就一定得救，他需要抓住绳子，好让救生员把他拉上岸。是救生员先选择了救他，把绳子扔了过去，所有的工作都是救生员做的，但是被救的人也要相信救生员愿意伸手去抓住绳子。耶稣又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保惠师就是圣灵。在使徒行传19章中，保罗来到以弗所，遇到一些当地教会的门徒们，保罗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呢？他们说，没有，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圣灵的事儿。保罗说，那么你们受的是什么洗礼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礼。保罗说，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约翰告诉百姓要信在他以后来的那位，就是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告诉我们圣灵会来，耶稣让我们期待着圣灵的到来，受耶稣的洗，圣灵就会到你的里面来。但是你今天很大概率是在一个类似以弗所的教会里，你可能很清楚耶稣的生平，却不太知道圣灵到底是什么。你很清楚什么是复活节，却不知道今天就是传统的五旬节，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五旬节。耶稣非常重视五旬节，耶稣反复告诉门徒们，会有一位保惠师来到他们中间，就是让他们为五旬节做好准备。耶稣复活之后要升天离开门徒们，也是为了五旬节做好准备。耶稣说，但我要把实情告诉你们，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如果我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了，就会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耶稣说，我升天离开这世界对你们是有好处的，因为我现在只是在你们身边，但是如果我离开了，在五旬节那天，我会更新你们的操作系统，把我的灵下载到你们里面，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永远与你们同在。在五旬节那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神从我们外面进到了我们里面。耶稣说，虽然我会离开，但是你们和我的关系没有结束，只是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是你耳边的话语，我会变成你灵里的话语。我不再是在你面前行神迹，我是在你里面通过你去行神迹。我不再是从外面给你教导，给你水喝，圣灵来，你们的里面会有活水的江河。你们不再能用肉眼看见我，但是你们要用你们属灵的眼睛看到我，因为在属灵的生命中，你们会得到重生。重生之后，我希望你们能长大成人。希伯来书说，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官能因为操练纯熟，就能分辨是非了。这里的中文翻译让人费解，原文说的不是像吃了善恶树果子一样能够分辨是非，而是我们经常使用我们属灵的感官，就可以感受到圣灵的带领，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神让我们做的，什么是神让我们不要做的。 我们越是操练我们的属灵感官，我们对圣灵的感知就越敏锐，就更能看到神的心意，听到神的话语，走在神的旨意之中。有人强调禁食祷告就是去削弱肉体的感官，强化灵里的感官。在五旬节这天，神更新了我们的操作系统，我们正式进入了新约的时代，天国降下来与世界同在，我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记得之前的世界是怎么开始的吗？创世纪的第一句说，神创造了宇宙、物质、时间、空间。第二句写道，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为我们准备地球这个家园，是从圣灵的运行开始的。神从空虚混沌中创造我们赖以生存的秩序，是从圣灵的运行开始的。神给人类社会赋予组织结构，是从圣灵的运行开始的。在五旬节这天，圣灵再一次运行，忽然有一阵好像强风吹过的响声从天而来，充满了他们坐在里面的整间屋子，又有火焰般的舌头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个人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口才，用别种语言说出话来。圣灵在创世纪运行，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圣灵在五旬节这天运行，是为了造就新造的人。圣灵在创世纪运行之后，神开始说话。圣灵在五旬节这天运行之后，神开始通过我们说话。每一次圣灵的运行都伴随着神的话语，因为圣灵再进入我们的时候没有被裁剪，他带着所有的能力，他带着所有的知识，他带着所有的智慧，他带着所有的恩典，他带着所有的真理。圣灵在创世纪运行，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圣灵在五旬节这天运行，是为了造就新造的人。圣灵在创世纪运行之后，神开始说话。圣灵在五旬节这天运行之后，神开始通过我们说话。每一次圣灵的运行都伴随着神的话语，因为当神把圣灵放进我们里面的时候，没有裁剪任何功能，他带着所有的能力，他带着所有的知识，他带着所有的智慧，他带着所有的恩典，他带着所有的真理。五旬节是新约的创世纪，创世纪就已经奠定了五旬节的基础。灵恩派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如果只关注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就有可能看不到神在仇敌用罪发起攻击之前就已经设计好了更新我们的机制。没有人能对神突然袭击，神知道一切，神掌控一切，神使用一切，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在创世纪里，圣灵运行了，神的话语出现了，地球就建立起了秩序和运行机制。在五旬节，圣灵运行了，神的话语进入了我们里面，进入了我们口中，教会就建立了秩序和运行机制。圣灵的各种恩赐就在我们身上出现了，教会的各种职能就建立起来了。传道、牧养、医治、咨询、劝善、慈善、看顾、医院、孤儿院，就都通过教会在这个世界上运行建立起来了。解决地球的混沌黑暗的神，也在用同样的机制解决社会的混沌黑暗。这就是五旬节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纪念、应该庆祝的五旬节。亲爱的弟兄姐妹，假如你面对混沌黑暗，不要担心；假如你似乎陷入了泥沼，不要担心；假如一切看起来都一团糟，不要担心。因为圣灵会清理混沌，圣灵会梳理秩序，圣灵会给你指引。让圣灵对你的家庭说话，让圣灵对你的财务说话，让圣灵对你的婚姻说话，让圣灵对你的身体说话，一切都会变得井井有条。圣经中第一次提到五旬节是在出埃及记23章，但是名字不叫五旬节，而叫收割节或者丰收节。在民数记28章中又把五旬节叫做初熟节，因为五旬节是成熟的时间。五旬节在逾越节之后50天，是在逾越节后7个星期之后的第一天。 以色列人过的第一个逾越节是以色列人终于得到法老的同意，带着埃及人的金银财宝离开埃及的那天。50天后，他们终于远离了埃及，埃及人再也不能奴役他们，他们从奴隶的身份变成了儿子的身份，他们从一群寄人篱下的奴仆成熟起来，变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神给了他们秩序，给了他们法律，给了他们运行机制，他们不再是逃亡中的奴隶，他们成为了一个民族。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逾越节为我们死而复活，但是如果我们只有逾越节没有五旬节，我们也只是逃亡中的奴隶。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让我们基督徒也成为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度，成为他的子民。神把教会从一群逃犯变成了有君尊的祭司，给了我们崇高的地位。就算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就算是逃犯，就算是妓女，就算是麻风病人，只要圣灵走进他的生命，他就进入了圣洁的国度。神把不义的变成公义的，神把人从恶路带到义路，神给我们新的名字，神给我们新的信用，神给我们生命新的秩序，神给我们生命新的架构，神把你的名字写在他的手心里，神给你地位，神把你变成他的儿子，神在你的身上刻上圣灵。以弗所书说，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吕振中译本更符合原意，说我们有所应许的圣灵盖印，神用圣灵给我们盖印，神给我们打上他的品牌，神告诉属灵界所有的势力，我们是他生产的正品，我们不是罪的奴隶，而是神的儿子，我们是属于他的。他告诉魔鬼，不要碰这个人，他是属于我的，不要碰那所房子，他是属于我的，不要碰那个生意，他是属于我的，不要碰那家工厂，他是属于我的。我会保护他们，我会带领他们，我会祝福他们，我会怜悯他们，我会恩待他们，我会爱他们，我把我的灵放到他们里面，我住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住在我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你是属于神的，神更新了你的操作系统，神给你打上了他的品牌，神在你的里面安置了圣灵，愿圣灵在你的心里做工，带领你走入你的命定，带领你走入蒙福的人生。你必得到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